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天国书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甘坚信牧师的经典著作《点石成金》，进入第五章：传道人应该兴盛吗？在许多人眼中，传道人被视为过简朴生活的典范，但圣经对传道人的祝福与兴盛有怎样的教导呢？甘坚信牧师在这一章中，通过详实的圣经依据和实际例证，带领我们重新审视传道人与兴盛的关系。兴盛是否意味着偏离谦卑的心？神是否希望他的仆人在资源丰富中更好地完成属天使命？这一章的内容将帮助我们打破对兴盛的偏见，理解兴盛的真正目的，并认识到传道人如何在神的祝福中忠心地服侍。现在，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一同进入今天的学习吧。第五章，传道人应该兴盛吗？这么多年，对金钱的误解伤及了无数基督徒，包括普通信徒和传道人。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这个话题，教会一会儿掉进一边的阴沟，一会儿掉进另一边的。然而神的话语非常清楚，具体地教导我们应该支持事工的开展和神所呼召的传道人。在我自己超过65年的事工经验中，我发现一些教会没有充足地供应他们的牧者，太多会有使他们的牧师陷入贫穷，没能达到会有所享受的平均生活标准。我见过一些牧师因为经济上的缺乏而苦苦挣扎，因为他们无力支付开销，他们个人成为负面的见证。看到牧师自己在经济上那么拮据，谁还愿意去他的教会？教会越剥削牧者，教会的经济状况就会越差，教会将越来越缺乏。在我50年的传福音事工中，我总是鼓励地方会众好好照顾他们的牧师。就我所知道的每个案例中，那些好好照顾他们牧者的会友总是非常富足兴盛，经济上和属灵上无不如此。另一方面，有一些传道人，很小一部分的牧师，传福音的和其他传道人，他们滥用他们的职分和影响力，过度地为自己谋求金钱利益，胜于其他一切。他们的贪婪和操纵伤害了基督的身体，也给不信的批判家逮到证据，攻击和诋毁神的工作。对今日的传道人和信徒而言，是时候从两边的阴沟里出来，走在神要我们行走的路正中央了。虽然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兴盛是完全符合圣经的，但错误的动机和对真理的滥用，则可能制造出冒犯和伤害很多人的绊脚石。一、照顾神所差派的人。圣经在新旧约中都多次提及，传道人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光照人的段落，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书信。哥林多前书9章7至11、13、14节，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仗着属人的权柄照着人的意思？律法不也说了同样的原则？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只是牛吗？还是明明白白、完完全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肠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肠。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算过分吗？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按着同样的原则，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好消息福音的靠着福音为生计维持他们的生活。译自扩充版。另一个译本的14节这么说，按着同样的原则，主命定那些宣讲福音的人应当借着那些领受福音的人为生。菲利普斯译本。加拉太书6章6节再次强调了同样的真理，从神的话语上受教的应当与施教的人分享一切美物捐助他。译自扩充版菲利普斯译本的这节经文说，受基督信仰教育的人应该乐意捐助他们老师的生活。生活版圣经的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牧师应当收高俸禄，并且应当被高度感激，尤其是辛勤传道教导的更当如此。威廉姆斯译本说，那些负责任的长老应当配得双倍的报酬，尤其是那些坚持劳苦传道和教导的。 所以神的话语说得非常清楚，福音的使者应该得到那些他们服侍的人的援助。根据主的教导和指引，这是几百年来我们实际操作的模式。今天美国的很多牧师都领薪水，也有基本的福利，跟其他职业的人没有区别。我相信基本上来说这是正确的，因为他确保了牧师，无论他传讲什么都不会影响他的收入。偶尔，人们也选择以爱的奉献或其他的礼物祝福他们的牧师。二、1930和40年的十一奉献及其他奉献。当我还是一名牧师的时候，在全备福音教会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将周日早上收到的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给牧师作为他的收入。周日晚上和周中的聚会奉献则用于支付教会运营费用和其他支出。有时候会收到捐助一些特殊的项目、任务和其他外延事工的额外奉献。复兴聚会期间，每晚收到的奉献要么用于支持传福音的，要么用于支付教会额外的开销。我作为牧师每周的收入平均大约$45。请记住，那是1930-40年代。尽管我知道很多会友并没有奉献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我也从没企图就此大做文章。我教导圣经是如何说十奉献和给予的，但非常注意不要过分强调这一部分的基督信仰信息。如果周日早上的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短缺了，我很快能感觉到缺乏。连续一两个礼拜所收到的都少于我的基本生活预算后，我就发现自己没法支付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或希尔斯、罗巴克公司的账单，但我还是给我的车加油，给我的家人买食物。所以周日晚上我会站在教会面前说，朋友们，今晚我要为牧师收额外的奉献。我们都知道，如果每个人都纳十一奉献，就会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教会和我的所需。我们可以造一座新教堂，一个新牧师楼，但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这些需求。我没有生你们的气，但我需要这些数目的钱来支付我的账单。几乎总是有不同的人开始说他们会给$1或者$50，一会儿需求就得到了满足。然后我可能就再也不提起这个话题，直到下一次我的收入小于我的支出。我可以每周都教导给予，在奉献的时候宣传一下，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支持。但这么做我总是觉得不自在。我当时相信，现在也相信，常常只讲一个主题或系列对人们来说不是最好的。我的责任是祝福和帮助人们满足他们的所需，那意味着传讲全备的福音、神话语的全部内容。三、传讲平衡的信息。在我事工的初期，主就向我指出了信心教导的至关重要性。他说，去教导我的子民信心。有些人以为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只讲信心，但事实不是这样的。适当的时候，我总是会穿插进去讲信心，同时我也感觉有义务去传讲完整的福音、平衡的信息。我认识一些牧师，他们把焦点更多的集中在金钱、给予和兴盛上，超过其他信息。如果人们不给予，有时他们会把负罪感加到人们身上，或是以高压政策激发人们来回应。我从来不觉得这是向神的子民传讲这方面真理的正确方法。是的，我知道那些教导给予的责任和祝福的所有经文。圣经路加福音6:38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圣经还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真理绝对应该教导所有的信徒。但神的话语也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段经文的另一个翻译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花上足够的时间好好想清楚，然后决定你要给予什么，免得你感觉伤心为难。神喜悦给予的人欢喜地给。译自信息版。我也听过传道人引用马拉基书第三事工敲打基督徒的头，说要是他们不付十一奉献和其他奉献，他们就会被诅咒。显然这是不对的，马拉基时代的人们还活在律法下，新约明确表示基督已经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就表示十一奉献不再有效吗？完全不是。正如我在上章说过的， 神的子民早在律法前400年就是十一奉献的缴纳者了。耶稣在他的教导中也明确了十一奉献的有效性。在耶稣唯一一次提及十一奉献的记载中，他说我们当纳十一。但是今日的我们若是不奉献，是不会遭来咒诅的。我们已经从摩西律法的要求中解脱出来。有任何不良后果吗？有的。如果我们不纳十一，我们就限制了自己，无法领受那些神应许凭信心纳十一和其他奉献的祝福。给予是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基督徒领袖都有责任实践并教导圣经所说的给予，但强调的重点必须同圣经中的其他真理和教义平衡。从来不教导十一奉献和给予的牧师和一直都在讲给予的牧师，同样都是在危害会众，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而教导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会众的益处，为了他们能蒙福，而不只是为了传道人自己能从中受益。圣经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教导讲道和医治，圣经可没说他花了好多时间收奉献或非常强调兴盛。我们知道他有支持他事工的伙伴，我们能找到耶稣谈论金钱和给予的经文，尤其是在周济穷人这方面。但即便是批判耶稣的人，也从未说过他这么做是为了钱。反而传遍整个犹太地区的报告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工，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四，成为牧师的资格。对那些被呼召做事工的人来说，负责为神的事工寻求经济上的支持是一项神圣可畏的托付。伟大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基督出生前辞世，他曾说，一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避免哪怕最轻微的寻求自我利益的嫌疑。如果这对公共服务是真理，对神的仆人来说岂不更适用？对于那些想要进入牧师职分的人，圣经给出了一长串的资格条件。提摩太前书3:2-3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扩充版更强调了这一点。提摩太前书3:3说，不是爱钱之人，对财富贪得无厌，随时准备不择手段地得到它。所以一个牧师或其他传道人绝对可以期待足够的经济支持，与此同时他必须不越界，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寻求个人的经济利益。有钱或有财不危险，危险的是变得贪得无厌。贪婪的谎言是，要是能再得到多一点的钱或拥有更多的物质财产，我就会快乐了。但这不是真的，因为通常人们得到越多，他们的欲望也就越大。希伯来书13:5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这里的存心一词的希腊文的准确意思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说，你们不可有贪爱钱财的行为。第五节继续说道，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菲利普斯一本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保守你的生命远离对金钱的贪恋，满足于你所拥有的。我们一起来看扩充版圣经对这一点的强调。希伯来书13:5，让你们的品性和道德倾向远离对钱的爱恋，包括贪心、贪婪、贪恋和对地上物质的渴求，满足于你们当下的环境和所有。因为他，神，自己说过，我不会以任何方式令你失望，也不会放弃你，也不会让你没有依靠。我绝不会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无助，也不会离弃你，也不会让你失望，放开我握住你的手。坚决不会。意字扩充版。五，逃离贪财。贪心，尤其是对钱财的贪婪有多危险。神的话语说得足够清楚了，警告所有人，包括传道人和平信徒。提摩太前书6:10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贪恋钱财而背离信仰，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和合本修订版注意经文没有说钱是万恶之根，很多人都被错误的教导了，但万恶的根源其实是贪财，或者说贪婪。实际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恩膏下 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写下的这封书信中，他强调了一个事实，那些东西本身并不邪恶。他嘱咐提摩太警告有钱人不要倚靠他们的财富，而要倚靠神。注意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物质甚至财富都是神赐的礼物，用来给我们享受的。我们应该享受生活中的美物，但我们永远都不要允许这些我们享受的礼物变得比厚赐我们的神更重要。要是某个人哪怕是个传道人，故意不走在真理的大道上，掉进错误教导的阴沟里呢？圣经说要远离那人。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说，出于人的堕落思想而执拗的与人争论，缺乏于理，用自以为合乎敬虔的方式谋取利益。你要远离这样的人。译牧引定版扩充版圣经说，这样的人想象敬虔和公义是牟利赚钱的买卖，谋生的方式的源头。远离这些人。提前六章五节译字扩充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节中给提摩太也给我们提出了建议。但你哦属神的人逃离这些事，译字钦定版用现代文翻译的版本这么说，但提摩太你这属神的人为了你的生命逃离所有这些事。追求公义的生活，一个充满神迹、信心、爱、忍耐和谦恭的生活。在信心中努力奔跑，快速奔跑。一次信息版，多年前我参加了一场改革运动的聚会，由一位医治复兴中的传道人主持。他很有恩赐，知道如何建立人们的信心，激发他们去盼望并领受主医治的大能。就在那个晚上，医治的恩膏非常强，有几个耳聋的人一个接一个得了医治。每个人都感受到神的大能在动工，那个地方被喜悦的浪潮充满。突然，这位传道人停下来说，现在我们要收一个特别的奉献。尽管聚会早些时候已经收过一次奉献了，但这位传道人显然决定利用一下人们亢奋的情绪。他说，我们不会再传奉献盘，但如果你想捐一笔特殊的奉献，你可以把它带到前面来给我。除非你奉献超过50美元，否则不要上来。我看着人们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50美元给他，我的灵因我眼前的所见而忧伤。这些人给予，并不是想要帮助福音传出去，或想要看到其他人的医治的目的。我相信他们根本想都没想，不假思索的就给出去了。他们最多只是被爆棚的情绪抓住。他们因为想在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上有份，而被这位传道人利用和操纵。我在想，当情绪退去之后，那些人想到发生过的这些事，他们会有什么感受？我忍不住要去想，至少他们中的部分人会感觉到自己被利用和羞辱了。我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后会对自己说，我根本给不起50美元，我没有花时间考虑清楚，我真不该这么做。在我50年的何尝事工中，当我在全国范围内举办聚会，我会刻意不在人们情绪高涨的时候收取奉献。如果该收奉献的时候，人依旧群情亢奋，我会等一会，直到情绪的高潮过去。我相信给予应该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以虔诚和深思熟虑的态度，有目的地给予。传道人绝不应该借助激烈的劝说、恳求或高压来迫使人们给予。玩花招或做不切实际的应许是不合宜且违规的。奉献给神的决定是不该让这个人事后感觉后悔的。六，从主而来的指令。1950年9月，我经历了一次戏剧化的属灵事件，这件事对我的生活和事工都影响至深。在一个意象中，主耶稣基督向我显现，给了我非常具体的指引和指示。后面的几页中，我将告诉你那次神圣而壮观的露面。这次经历发生时，我正在德克萨斯州的罗克维尔市主持一场帐篷复兴聚会，那是1950年8月底9月初。9月2日星期六，一整天都在下着雨，不是倾盆大雨，而是淅淅沥沥的小雨。那个晚上聚会的时候，雨还在下，当我们抵达帐篷，大概只有40多人出席。罗克维尔位于德克萨斯州北部中心的黑土地区，有一个俗语说，如果你在干旱天贴着黑土地，下雨时黑土地就会贴着你。很多之前参加聚会的人都住在乡下，因为下雨和泥泞的路，他们没法出来聚会， 所以那天聚会的人才会这么少。因为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基督徒，我就教导了圣经，然后邀请他们到前面来祷告。大概是晚上9:30的样子。让我在此说明，我不敢想象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同我不敢听我会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我没有祷告过我会有如此的经历。事实上，我之前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每个人都围在前面祷告，我跪在台上，靠着一张讲台附近的折椅。我开始用方言祷告，然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到上面来。一开始，我没意识到那个声音是在对我说话，我以为每个人都听到了。七，我看见耶稣到上面来。那声音再次响起，然后我看过去，我看到耶稣站在帐篷顶所在的位置。当我再次往上看，帐篷消失了，折椅消失了，帐篷的每一根支撑杆都消失了，讲台消失了，神准许我看到灵界。耶稣站在那儿，我站在他的同在中。他的手上捧着一顶冠冕，这顶冠冕是如此非同一般的夺目，难以用人类的语言来形容那华美。耶稣告诉我，这是一顶赢得失丧之人的冠冕，我的子民是如此漫不经心和冷漠，这顶冠冕是给我的每个孩子的。我说，去对这个人说，或去为那个人祷告，但我的子民都太忙了，他们放下他，于是迷失的人依旧迷失着，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当耶稣说着这些话，我在他面前哭了，我跪下来，为我的失败而悔改。然后耶稣又对我说，到上面来。我好像跟他一起穿过大气层，径直来到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没有真的进入这座城市，但我们近距离看见它，就好像一个人在山顶俯瞰山脚下的城市。它的美，言语难以企及。耶稣说，人们自私地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上天堂了。他们谈论他们在天上的居所和荣耀的同时，很多他们周围的人却依旧活在黑暗和无望中。耶稣说，我应该与他们分享我的盼望，邀请他们与我同去天堂。然后耶稣转向我说，现在让我们下去地狱。我们从天堂下来，当我们回到地上，我们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往下。好几处圣经经文都指出地狱在我们下面。例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你必坠落阴间。赛14:9-15，故此阴间扩张他的咽喉，张大他的口，人都要下到阴间。赛5:14，新译本。我们下到地狱，当我们进入那里，我看到人被包包在火焰中。我说，主，这里跟我1933年4月22日死后来这里时看到的一模一样。后来你对我说话，我就从这里回上去了。接着我悔改并祷告，求你原谅，你拯救了我。只是现在我的感觉很不一样，我不像当时那么害怕或恐惧了。耶稣告诉我，警告人们有这么个地方。我哭着说我会的。然后他带我回到地上，我注意到我跪在台上，靠着一张折椅，耶稣站在我身边。他站在那里，他跟我谈了我的事工。他告诉了我一个大概，在之后的另一个异象中则解释了更多的具体细节。然后耶稣就消失了，我意识到我依旧跪在台上，我能听到人们围在我身边祷告。八，神的宝座。几分钟后，我又看到耶稣站在帐篷顶所在的位置，然后我在空中向他走去，当我抵达他那里，我们又一起去了天堂。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我注视着他，他整个被荣光所包围。我无法注视神的脸，我只看到他的外形。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宝座的彩虹，它是如此华美。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宝座两边长有翅膀的两个受造物，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当我和耶稣一起走上去时，两个受造物展开翅膀站着，他们在说话，但当我们靠近，他们停止了说话，也收起了翅膀。他们头的四周围满是火焰般的眼睛，能同时卷到每个方向。我和耶稣一起站在中间，离宝座大约18到10英尺，一者柱大约5米到6米。我先看到彩虹，跟着是长有翅膀的受造物，然后当我开始要看坐在宝座上的那位，耶稣叫我不要看他的脸，我仅仅看到坐在宝座上有一个形象。耶稣跟我谈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看到他就跟我生活中看到任何一个人一样清晰。我听到他说话，叫凝视爱。这是我第一次 真正凝望耶稣的眼睛。当谈到这次经历，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问我，他的眼睛长得什么样？我只能说，他们看上去像充满爱的活水泉源，好像能一直看到半英里那么深，他温柔的爱是难以言表的。当我凝视他的脸和双眼，我倒在他脚边。我注意到他赤着脚，我把手掌放在他脚背上，我的额头放在我的手背上。我抽泣着说，主啊，我实在是不配仰望你的脸。耶稣叫我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他说，我配看他的脸，因为他呼召了我，并且已经洁净了我一切的罪。他告诉我关于我事工的事情，他还说，在我出生前他便呼召了我。他说，虽然撒旦多次企图毁掉我的生命，但他的天使一直在看守我，照顾我。耶稣对我说，在我出生前他就向我母亲显现过，并告诉他，不要惧怕，孩子会出生的。我将借着圣灵的大能服侍，我将完成他呼召我做的事工。然后他谈及了我所牧养的最后一间教会，说1949年2月那时，我进入了我第一阶段的事工。他说一些他所呼召的传道人活着，然后到死都甚至没有踏入他为他们所预备的第一阶段事工。耶稣补充说，那就是很多传道人英年早逝的原因，他们只活在他容许的旨意中。十，神容许的旨意。有15年我也仅仅活在他容许的旨意中，我做了12年牧师，3年传福音的。那些年神允许我这么做，但那不是他对我生命完美的旨意。他说我没有等候他，他一直在等我听从他。然后他谈到我在1949年才进入了我第一阶段的事工，他说我并不忠心，没有去做他告诉我去做的事工，我没有去告诉人们他要我说的话。我回答说，主，我没有不忠心，我一直听从你的。我离开我的教会，进入了何尝事工。是的，他说，你离开了教会，进入了何尝事工，但你没有做我叫你做的事。你没有做是因为你怀疑是不是我的灵对你说的。你看，有信心就会听从我的话，不管是写在圣经里我的话，还是我的灵对人所说的话。我在他面前跪下来说，是的，主，我没做好，我很抱歉。我流泪悔改，因为我错失了他的旨意，怀疑那是不是他在对我说话。站起来，他说。当我再次在他面前站起来，他告诉我1950年1月我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事工，而那时他是借着预言，借着我心中寂静微小的声音对我说的。接下来的8个月，也就是我第二阶段的事工期间，我相信了，一直很忠心地听从他。他说，现在我即将踏入第三阶段。如果我忠心去做他告诉我的，如果我相信并听从他，他会再次向我显现。到那个时候，我就将进入我事工的第四阶段，那也将是最后一个阶段。十一，看到耶稣的伤口。然后主对我说，把你的手伸过来。他把他的手伸到自己面前，我看见他们。基于某种原因，我期待看到刺穿他身体的钉子在他双手中留下的疤痕。我应该知道不是这样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一些被普遍接受的想法，然而他们却是不符合圣经的。我看到他手掌中留下的不是疤痕，而是钉十字架的伤口，参差不齐的，有三个角的孔。每个孔的大小都足够我伸一根手指进去，我能从孔里看到另一边的光。看到异象后，我拿出我的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0章，读耶稣复活后向他门徒显现的那段。他第一次显现时，多马不在场，他们告诉多马他们看到主了，但多马不信。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8天后，当门徒们聚在一起，多马也在，耶稣又在他们中间显现。他转向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然后多马知道是耶稣后，大呼，我的主，我的神。对于多马所见的，我现在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确实能把手指伸进耶稣双手的伤口中去，也可以伸进主的肋旁。当我看着他向我伸出的双手中的伤口，我照他说的做了。我把手伸出来，他把右手的一根指头点在我的右手掌心，然后点了我的左手掌心， 那一刻，我的双手感觉烧起来了，就好像有炭火放在那里一样。12，耶稣赐予我特殊的恩膏。然后耶稣叫我在他面前跪下，我跪下后，他就按手在我头上说，他呼召了我，并赐予我特殊的恩膏服侍病人。他继续指示我，当我为病人按手祷告，我要把双手放在他们身体的两边。如果我感觉到有火在我双手间跳来跳去，那么疾病就是因为身体里有邪灵或魔鬼而导致的，我应当奉耶稣之名叫他出来，魔鬼就必须离开。如果那火或者说恩膏没有在我双手间跳来跳去，那么就只需要医治，我应当奉耶稣之名为那个人祷告医治。如果他相信也接受的话，恩膏就会离开我的双手，进入那人的身体，赶走疾病，带来医治。当那火或者说恩膏离开我的手，进入那人的身体，我就知道他得了医治。我倒在耶稣脚前恳求，主，不要差派我，差其他人吧。主，求你不要差派我，就在某个地方为我预备一间小教会。我不想去，主，那些为病人祷告的人，我听到过太多针对他们的批判，我只想要一个普通的事工。耶稣训斥我说，我会与你同去，当你为病人祷告，我就站在你身边，大部分时候你会看到我。偶尔，我也会打开会众中某个人的灵眼，他们会说，为什么当那个男人为病人祷告时，我竟然看到耶稣站在他旁边。耶稣继续问我是谁呼召了我，他还是人。好吧，主，是你。13，不要怕人。他解释说我应该敬畏他，而不是害怕人，因为即使人们会批判我，他们不是我的审判官。我将站在的是他的审判台前，有一天我要为我的事工向他交账，到底我有没有正确的使用他。好的，主。我说，如果你与我同去，我就去。然后在我心中涌起一股对那些批判医治事工之人的爱，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爱。我说，主，我会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否则他们不会说这些话。我过去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之前不知道，我现在所明白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吧。主宽恕他们。然后他说，去吧，我的儿子，忠心完成你的事工，因为时间不多了。当我离开神的宝座，耶稣告诉我，切记要将对一切所成就之事的赞美和荣耀归给我。一定要在金钱上非常小心。很多我所恩膏做医治事工的仆人都变成被金钱所驱使的人，从而失去了我给他们的恩膏和事工。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的医治释放。很多世上的父母为了他们孩子扭曲的身体能得医治，愿意花上几千美元。大部分人你只要给他们按手，他们就能从中解脱了，但你绝不要在事工中向人收取钱财。你可以像你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接受奉献，然后就走人。保持忠心，因为时间不多了。接着耶稣陪我回到地上，我意识到我的脸依旧贴在地，他又跟我谈了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了，整个意象就结束了。译者注：更多关于这个意象的详情，请阅读甘坚信弟兄的《我相信意象》一书。那次经历后，我变了个人。多年来，我一直设法将通过我的努力所成就之事的荣耀都归给神，在涉及金钱问题的处理上，我极其小心翼翼和光明磊落。不管多少钱都不值得用来交换神对我生命的呼召和恩膏。那就意味着我从未因我所劳苦的而收获任何经济的奖赏。绝对不是。事实上，主告诉我继续收取人们的奉献，但我明白我不可以收钱服侍，让人们觉得他们必须得给我一个具体数额的钱，我才会教导他们或为他们祷告。自我离开牧师职分，进入何尝做传福音的，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为自己收奉献。我告诉教会的牧师，当我服侍的时候，只要告诉人们，这份奉献将给我们传福音的甘坚信弟兄。如今，我经常在聚会中为教会或牧师收奉献，有时这些奉献是为了教会的特殊需求或项目。因为我跟他们分享圣经中关于给予和兴盛的原则，所以人们的回应往往比平时更热烈，更大方。牧师们会告诉我，我所提议收的奉献是他们所收到过数额最大的奉献。你确定你不需要为自己收取奉献，甘坚信弟兄？他们会问， 而我总是婉拒。我希望我的动机和优先次序是明确无误的。我主要的目的是祝福他人、牧师、教会，而不是满足我的私欲。主只满足我的需求，也供应我的家人，让他们很兴盛。在那些我巡回全国旅行传福音的日子里，我从未为自己收取过奉献。我尽全力避免哪怕一丝一毫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可能性，正如使徒保罗所写的，我希望自己禁戒各样的恶事。不要曲解我，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传福音的，只要在一个教会为自己收取过奉献，就是违背了事工的道德，就是不正直的。我相信有很多神良善的仆人，他们曾为个人的事工收取过奉献，但他们的动机纯粹，也从未失信于信任他们的人。但在我自己的问题上，我感觉主特别指示我要在金钱上极其小心，所以我想要定一个针对我个人的标准，这个标准不给我机会受引诱，也不会被任何有理性的人所质疑。我认为对我来说那是正确的做法，而神也看重我的举动。之后当我开拓了干坚信事工，我们常常在地方教会之外独立地举办改革运动、研讨会、特会和营会。在这些聚会中，我们有为自己收取奉献，但这些奉献都归入组织内，从未归入我个人名下。当我们举办独立的聚会，干坚信事工负责全部的成本和费用，我们支付场地费、宣传费、食宿费、差旅费和其他开销。我们事工团队的成员有固定的工资，都来自于事工的收入。我们一直都让与会的人知道，他们的奉献将会被用来做什么。但聚会的费用够了，多余的资金将被用于事工团队的其他项目或外延事工。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是信得过的事工。我们建立了一个州政府认可的非盈利公司，同时也被美国国税局所认可。施工公司的董事会由一帮受人尊敬的商人作为顾问，他们接触并审查所有的财务进出。施工的财务报告也由国立的会计师公务所审计，他们的精准性和守法度都受到国家和本州的法律认证。我们尽最大努力做良善而忠心的管家，看管放到我们手中的每一分钱。十一奉献属于地方教会。多年来，我始终捍卫地方教会和牧师的施工。我相信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手选用来完成他的旨意和工作的渠道。这里不是贬低宣教士、传福音的和其他与教会平行的组织的价值，我们也需要他们。但地方教会是羊圈，每个信徒被喂养、兼顾、养育、照顾、培训和装备的地方。地方教会也是社区事工以及其他全球性外延事工的基地。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应该将十分之一奉献给地方教会，这么做，他们相当于在支持看顾他们和他们家庭的传道人。他们在社区中帮助教会维护一个正面的形象和见证，周济穷人和缺乏之人，供应宣教和其他外延事工。其他各种事工可以，也应该得到来自个人和教会的奉献支持。这些为基督的缘故服侍的传道人和机构很有活力，也非常棒。他们配得祷告的帮助和来自朋友和支持者的经济援助。我突出强调的一点就是，绝不向出席我们聚会、收听收看我们广播电视或阅读我们读物的人收取十一奉献。相反，我鼓励我们事工的这些朋友将十分之一奉献去他们的地方教会，以其他奉献的方式支持我们。我相信这样寻求支持和帮助是符合圣经的模式，也是正确的方式。有一些个案中，人们说他们感觉应该将十分之一奉献给我们事工，因为我们是他们唯一灵粮的来源。也许他们附近没有教会，或者他们没有办法出家门。我们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磁带、书籍、音像制品和其他资料提供给他们灵粮和帮助。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我们就虔诚地收下了他们的十分之一。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敦促人们将十分之一奉献给地方教会。15. 不要停止聚会。神的话语指示我们，信徒要聚到一起敬拜神，相互鼓励，并领受教导和启示。就我所知，教会是聚会的最佳场所。希伯来书10:25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没有找到任何一处其他经文是与此例外的。 收看基督信仰的电视节目，收听事工的广播节目，收听教导的磁带，收看教导的录像，阅读基督信仰的书籍都是很好的，我也认可他们。但他们不能取代地方教会。我知道有些人说他们不再需要去教会了，因为电视就是他们的牧者。我喜欢看史密斯弟兄。他们说他就像我的牧师。但史密斯弟兄不能做他们的牧者，因为他不是一个牧师，他没有那个职分。除非他有一个教会，否则他就不是牧师。几年前，我听到一个非常走红的传福音的人，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中，向一小撮传道人做了一个令我惊骇的声明。他说，我其实不怎么相信地方教会，如果人们收听我的节目和磁带，读我的书，他们完全可以待在家里，就跟他们去教会一样，能做一个好基督徒。我向几个听过他这些话的传道人说，真是丢脸啊，可怜的老耶稣还不如他聪明呢。显然，可怜的老神不知道这个，因为他还差派牧师去做牧养的人，在他的话语中还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一逮着机会，我就问这个人，你是一个牧者，一个牧师吗？哦，不，不。他回答，那不是我的呼召。那么一个人怎么仅凭听你的磁带，读你的书，就能成为成功的基督徒？我问了他，对于我的提问，他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回答。神使用教会去服侍供他子民每日的生活所需。教会是一个家，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我们了解一个普通家庭是怎样照顾他们新生婴孩的，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喂养、照顾他的一切所需。一阵子后，家人帮助小孩子学会走路，开始学会照顾他自己，然后开始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和家务。最终，孩子学会为家庭效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教会的大家庭对新生的基督徒的作用也差不多。经过一段时间悉心的照顾和培育，年轻的基督徒被教导该如何敬拜神，有机会开始服侍主。他们可能从很简单的事情开始，比如学习圣经，怎样敬拜和祷告，然后开始运用他们的天赋来祝福和帮助他人。无论他们拥有哪方面的能力，他们很快就能发现有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能贡献出来，在神的工上有份。只有一个教会的会友才能提供这种支持，参与到其中，你无法从磁带或书籍中获得这些经验。基督信仰的广播和电视倾向于把人当作旁观者，他们只是坐在场外收看和收听。福音广播电视和其他资源往往都有非常出色的属灵内容，能娱乐人，造就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有一席之地。但是，他们不能取代地方教会在培养和装备人们去服侍基督徒上的作用。16，危难时刻，谁会在你身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迟早都会经历一些危难的时刻，在这个时候能找到一个提供帮助的地方，一群在乎支持我们的人是很重要的。例如，假如你是电视里的传道人为你的牧师，而你最终因重病进了医院，你该怎么办？谁会来为你祷告，鼓励你相信神？若是一个你所爱的人过世了呢？你能给电视上那个传道人打电话，寻求安慰，帮助你安排和主持葬礼吗？谁会准备食物带到你家，给那些与你一起悲痛的人吃呢？若是你的儿女要结婚呢？谁会给他们上婚前辅导，服侍工婚礼派对，主持婚礼仪式？你能指望你的广播台牧师或电视台教会来满足你吗？你可千万别指望这些。生命中有些时刻，你需要你所能信赖的、真真实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在你身边，你需要很真实的触碰。你需要认识你并爱你的家人，来支持和帮助你。使徒行传四章描述了彼得和约翰人生中的一个事件，它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外向瘸腿的乞丐说出医治，并向聚集的人传讲耶稣之后，彼得和约翰被一些宗教领袖逮捕，整晚都被关在监牢里。在被训话并威吓后，他们最终被释放了。当你试着帮助别人，为主表明立场，结果却因你付出的努力而被迫害，你会怎么做？你整晚被关在监牢里，又被丢到大街上，你会去哪里？彼得和约翰做了什么？圣经使徒行传四章23节说，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他们知道遇到麻烦时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去的。他们没有跑去听磁带或是看书，他们没有收听史密斯弟兄的广播节目或收看他的电视节目。他们去找了认识他们也爱他们的人，与他们同享信心的会友。我相信彼得和约翰的会友们给他们一个洗澡的地方，把自己弄干净，提供他们干净的换洗衣服，然后找来东西带他们吃，同时听彼得和约翰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之后他们一起祷告，一直到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继续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都需要我们自己的会友，不是吗？如果我们只待在家里收听或收看某人在广播电视上讲道，我们就没有会友。我们需要一个有神的子民聚集的地方，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彼此扶持，彼此帮助，调动我们的资源来做神的工，完成大使命。所以神才对我们说，不要停止在地方教会中的聚会。因此在经济上支持你的地方教会比奉献给其他地方更重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的地方教会，帮助教会行出他的工作和外延事工。是的，其他一些很棒的事工也配得你的支持，不要遗忘他们。当神祝福你，使你足以与他人分享的时候，将你的奉献用来辅助他们的工作。当你遵循这个模式，我相信神会使用你去帮助祝福你的教会、教牧人员，以及帮助其他为主成就大事的属神之人兴盛起来。我也相信神会满足你一切所需，丰盛地祝福你，属灵上、身体上和物质上无不如此。然后你就能经历到真正意义上的兴盛了。好了，感谢弟兄姊妹们的陪伴，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我们在神的真理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兴盛的意义，并明白他对传道人的心意，让我们在祷告中纪念并支持那些为神国度劳苦的仆人。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触动，请记得为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天国书房，并将这份宝贵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也鼓励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证和感动，让我们彼此建造，共同成长。愿神丰盛的恩典与您同在，我们下期再见。